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2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环境中用心救人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3日。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2年，我深深地体会到正法修炼机缘的珍贵，救人的紧迫，责任的重大，修炼的严肃。今年发生瘟疫大流行，中共病毒肆虐人类，身负救人使命的大法弟子面临新的考验。如何在新的环境救人，如何修好自己，是我们面临的修炼问题。第一部分，得之不易的120人的三退名单。今年的瘟疫来临时，我所在的村子被封了，很难外出。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瘟疫是来淘汰人的，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处在危险中，随时都可能被中共病毒感染，危及生命。我感到救人的责任，心里很着急。可是我没有真相资料，就想到城区同修那里去拿资料，可是我又出不去，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师父，我要出去拿真相资料，请师父加持。吃完早饭，我就往外走。村口有很多人把守，把出口封住，不让人外出。看到出口出不去，我想到路边有一个小口，到那儿一看，这个出口也被封了，是用木板封的，上面还有带刺的树枝挡着。一翻我就翻出去了，身体还被树刺划破，没有人看见，我出去了。我很顺利地步行到了同修家，顺利地拿到真相资料，包括真相不干胶小册子有一箱子。这时恰好下雨，我借了伞就往家里赶，一手拿着伞，一手拿着纸箱子。本来想在回家的路上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的，但是下雨，又怕雨水打湿了真相资料，就没有做成。我想原路返回，但到了那个出口跟前，发现我翻不过去。我就想从临近的村里回去，但路口也封了，过不去。路边有辆挖土机，挖了很多深浅不一的沟，里面积水。我选择了比较浅的沟，我一手拿雨伞，一手拿箱子，就这么晃了晃就过去了。守路口的10多人看到我进村，就派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追过来，一看是我，他认得，就回去报告，说是某某某。很快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从外面回家了，说我把病毒带回来了，人们议论纷纷，我听到没动心。有了真相资料，我就用心出去讲真相救人。一天上午，我带着一部分资料往临近的村去，走在路上遇到一个小伙子坐在路边，我就上前去跟他讲真相。他不信，他跟我说警察来了把你抓去，说了10多遍，我还是不在乎，仍然给他讲真相。这个小伙子跟别人说，你下来，这里有个法轮功，你把他抓去。我回头一看，一辆巡逻车正停在身边，车门开了，是我的一个熟人。他对我说，现在疫情这么严峻，你还在讲法轮功，快回去。说完就开车走了。我没有听他的话，继续往前走。我进村子，遇到人就讲真相，劝三退。有的人愿意接资料，愿意三退，有的人不愿意三退但愿意接资料，有的人既不三退也不要资料，但没有人诬告我。遇到合适的地方，我就张贴真相不干胶。后来又遇到那个小伙子，他说，你还没回家，我打电话举报你，你胆子也太大了。我一笑说，我真心希望你在瘟疫中能平安，是真心为你好。他对我笑，没有打电话。以后看到我讲真相，他看着我笑了笑，不再说什么。我过去早就帮他真名三退了。 就这样，我每日都外出面对面讲真相。一日，我到一户人家，有儿媳妇、孙子、爷爷，我向他们三人讲真相。孙子、爷爷一听我讲真相，非常相信我说的，都用真名三退。老爷子还是邪党党员，儿媳妇相信我讲的真相，没入过邪党组织。这一家人都很善良，不仅三退接受真相，还愿意接受真相资料。有时干扰也很大，我的身体出现不舒服，咳嗽，时冷时热，全身乏力。这种不正确状态在瘟疫来临之前就出现过，在瘟疫期间有时表现很明显，连走路都困难。一次，我在家连续躺了三天没有起床，吃得少，喝得少，没劲儿，连看书学法都困难。奇怪的是，我外出面对面讲真相时完全没有不适的状态，回家后就出现咳嗽，甚至很严重，出不了气，有时咳嗽的尿都出来了，整夜不停。这种状态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存在，到当地解封时就自动消失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脑中连武汉肺炎的概念都没有，更没有往这方面想，连邻居和家人也都没这么想。我悟到，邪恶就是用这种类似症状的假象来干扰我，看我怎么对待。我不为所动，就是信师父，信大法，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每天外出讲真相救人。值得一提的是，瘟疫防控人员到家里来测量体温，我就对来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没有病，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就不配合量体温了。白天有时看到村子里一堆堆的人躲着打麻将，有人放风，我遇到了就当着众人的面讲真相。有时到临近的村子里给一堆堆的打麻将的众人讲真相，开始效果不怎么好，经过好几次的讲，耐心的讲，不轻易放弃的讲，还是有些人做了三退。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知道真相资料来之不易，非常珍贵，所以我不轻易浪费，也不轻易发放，都是面对面送人，人愿意要才给。真相不干胶，怎么张贴出去呢？我想出去贴，避开人贴。晚上路口有人把守，我发正念让看守的睡觉，就出去了，把不干胶贴在出入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处理武汉肺炎的隔离区周围，很显眼。非常惊奇的是，我每次外出讲真相，贴真相不干胶都不咳嗽，还有劲。做完回家后就开始咳嗽、发烧、怕冷、乏力。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慈悲帮助我，恩赐我救人的机会。我对门的一个女孩喜欢玩手机，她知道我经常外出讲真相，她看到我用手机给我拍照，并用微信传到网上，微信朋友圈都可以看到，借此干扰我。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走好正法的这条路，修炼中你能够闯过你自己的束缚，能够放下你的执着，能够在正念中救度众生，你能够正念对待你所面临的一切，这就是非德。我悟到，师父就是对我说的，对我的要求。当时的我面临很多困难，就看我怎么对待，会不会受到干扰。我就是守住心性，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在白天外出面对面讲真相，我就是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救人，得到了120人的三退名单。第二部分，在摄像头密集的小区发真相资料救人。在疫情期间，世人能得到救人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在管理非常严厉的今天，在摄像头密集的高档小区给那里的人发真相资料是非常需要的，也是非常难的。一次，我带大包真相资料到女儿所在的大城市高档小区发送真相资料。这个高档小区大门有门禁，需要刷卡才能进出，都是33层楼带电梯，一层住7户或者4户， 摄像头分布密集，进出口到路边、楼道里、电梯里，到处都是监控人的摄像头。每个楼道单元都有电子门，不容易进去。每个楼道还有清洁工，不时地到处走动打扫卫生。到这样的小区发真相资料真是不容易。到这样的小区发真相资料要做好准备。我提前发好正念，清理那里的邪恶干扰生命与因素，学好法。我常背诵师父的诗。师父在《红岩觉者》中说，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利欲中无我，百年后独我。还背诵大觉、正法、正念等，及时加强我的正念。在学法的过程中，师父让我明白转法轮中清净心的一些内涵，我悟到摄像头对我不起作用。另外，我要求自己理性地做，遇到紧急情况理智对待，不走极端，不偏激，穿着上要大众化，尽量与世人没什么两样。我考虑到楼间的清洁工上班情况，避开上班时间去发送真相资料。准备好后，我就背着包，戴着口罩，跟随着人们大大方方地走进小区。在单元门都是有门禁的，我见机行事，看到有人进我就尾随进去，看到有人出我就随后进门，看到没有人进出我就喊里面的清洁工开门，开门后他就收工下班了。有时看到门是开的就直接进去，有时一拉门就开了。我乘电梯到顶层，再走楼梯，从顶层发到一楼。在发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人们出出进进，人们都没发现我的存在，我就是随手发资料，非常坦然。我还张贴二维码真相粘贴，每到一层楼先贴二维码再发送资料。就这样，我再进另一个小区发资料。在一个小区我不连续去发真相资料。在发送资料的过程中，我没有感到怕，心里很宁静。但是发完资料回家后，我就有不适感，开始是身体不舒服，肚子痛，头痛。我向内找，发现我的做法在法上，路走得正，这是邪恶的干扰。我就正告邪恶，不要来这一套，发正念除恶，排除干扰。身体的不适瞬间消失。邪恶看到这一招不奏效，就来另一招，让一种莫名的怕袭来。我感到非常的后怕，怕得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发正念稍有缓解。我向内找，导致我的心不够清净的原因，除了摄像头干扰，更重要的还是主观原因，是我内心的问题。其主观原因，一个是我过去形成的一个观念，一个是负面思维。邪恶就是利用这两个东西来演化假象，干扰我。什么观念呢？在我地有个同修，在外地做正式法的事，被摄像头照到了，被邪恶跟踪分析后被绑架。这个阴影在我头脑中形成了观念，认为我也会这样。这观念中夹杂着疑心、戒备心、求心、私心。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这些人心、这个观念、这个负面思维都不是真我，我不要。我要在大法中洗净自己，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炼路。我这样做了，效果不错。第三部分，配合同修讲真相救人。疫情解封后，我和同修配合到乡下讲真相救人，挨家挨户，有时进户讲真相劝三退，有时把真相资料挂在门把上，有时放在窗台上。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到一个村，遇到三个女人在剥玉米，我上前讲真相，同修发正念，我就说，你们在剥玉米呀，现在有瘟疫在淘汰人，把关于瘟疫的真相资料递给他们，一人一本，其中一人不要，不要的人还说，我是信耶稣的，你们法轮功反党。我就把刘伯温的预言讲给他们听，也讲了当时耶稣及弟子遭迫害的历史，还讲瘟疫长有眼睛，共产党迫害法轮功21年，对神佛犯了大罪，天要灭中共， 凡是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如果不退出就会随着遭殃。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平安。说着，我自己说得哭了，还对他们说。其中年纪大点的人说，我信，我入过共青团。我说，那我帮你退了。他说好。另一个人说，我也信，我什么也没入过。那个信耶稣的女人没要真相资料，也没信我讲的真相。我真遗憾，希望她以后遇到同修时能明白真相。跟其他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我最大的体会是放下自我，为别人着想，为大法负责，协调配合好，不指责埋怨别人是最重要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邪恶的黑窝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修炼环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4日。我是1995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弟子，回首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既有得法时的喜悦，又有走错路时的痛悔，既有磨难中的坚守，又有证实法的神圣。在修炼中感受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与保护。今天把我在黑窝中发生的几则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2002年夏天，我因为传递大法真相被非法判刑，关入本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省女子监狱。一进入邪恶操控的黑窝，首先面对的就是邪恶的强制转化。所谓转化，就是邪恶利用心狠手辣、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渣、刑事犯充当打手，又利用在磨难中走向反面的犹大助纣为虐，以各种见不得人的残酷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几个月后，我被调到了这个监狱最邪恶的一个监区。这个监区的车间位于监狱院内的地下室，一层为伙房，二层为水泥地阶梯室，演出开会用。楼房下的地下室是在押犯的工作场所，地下室在楼的两头各有一个进出口，由于没有通风设备，里面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憋闷，夏天温度特别高。地下室地面多处有积水，常年用纸箱遮挡着，开着耀眼的大灯泡，不分昼夜地榨取血汗钱。为了多赚钱，监狱长与监区长相互勾结，在押人员每天干活18到19个小时以上，从早上7点出工到凌晨3点收工，仅有偶尔的几次晚上12点收工，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初二就出工，就是法定的公假5、1、11、元旦也要在监舍里做手工活。300多人不停地做着订单里四季不同品种的服饰，监狱一年榨取的血汗钱超过1000多万人民币。2004年8月，为了赶制出口美国的登山服，竟然8天8夜不许回监舍，不许睡觉，在日夜不停地赶制着订单要求的数量。当时正赶上大伏天，地下室高温闷热，无任何降温的设备，身上起的痱子一片又一片，密密麻麻，刺痒难忍。上身穿着的囚服被汗水绘出了各种形状的地图，由于过度劳累晕倒的，被缝纫机针刺穿手指的，每天都有发生。即使这样，稍作休息还得接着再干，来到这个监区就成了赚钱的活机器。面对如此恶劣残酷的环境，再加上违心转化的负罪感，我整个人要崩溃了。师父在2003年 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认识到了，你马上就去改正，摔倒了你就爬起来，继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师父的法传进监狱内，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对，摔倒不能趴在那儿不动了。首先，我郑重地写下了严正声明，在压力下所说所写不符合大法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废，兼修大法到底的严正声明交到了警察办公室，又给驻狱检察官写了反应监区超强度干活以及迫害大法弟子的举报信，利用晚上收工时投进设在狱内走廊的举报箱，结果石沉大海，事后得知那是邪党欺骗人的摆设。如何开创修炼的环境？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师父的法给予了我正念和智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2004年的5月底，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利用凌晨三点收工之后洗漱时间，快速地用早晨出工时准备在床下盆中的水洗一洗，在床上用了两个晚上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给监区长写了一封四张信纸的信，写好后反复看了几遍，感觉没有修改的地方。信的内容主要是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以及他们违规违法的事实，并提了三条要求：一、减少劳动时间；二、给予学法练功的环境；三、星期天休息。我拿着写好的信给离我干活很近的另一个同修看，他看后说，写得太好了，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他很快智慧地就把信传遍了全监区14个大法弟子，而且都签了名。正巧那天上午监区长下车监巡视，我便把信交给了他。三天后，我正在干活，支岗的犯人叫我到队长办公室，我一踏进办公室门，就见监区长一拍桌子，暴跳如雷，狂吼一声，某某某，你胆子太大了，竟敢联名写信。我一听是为这事，就非常平和镇静，不慌不忙，面带笑容说，哎呀，某监区长，为这事儿生这么大的气呀，本想找您面谈，哪有时间啊，难道给你写信交流我的心声错了吗？他说，写信没错，可是联名性质就变了。我回答，他们说这封信代表了他们的心声，就签名了。瞬间，他那说怒目圆睁的眼和那只叉腰拍桌子的手耷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并用手指着旁边的马扎示意我坐下，跟我谈了大约十多分钟，大意说我心眼直，让别人拿着当枪使，因为联名的信需要交狱部，这封信给他添麻烦了，还说劳动时间不是他说了算的。最后又问我什么时间写的，是啊，早上七点出工，在车间连上厕所喝水的空闲都没有，拼命干活至凌晨三点收工，谁还有精力写信啊？除了大法弟子，没有任何一个犯人敢写这样的信。平静地过了十多天，突然一天上午十点左右，包组队长来到车间，清理全组人干活用的塑料筐、桌子底、缝纫机抽屉、衣服口袋，从我旁边干活的犯人包里搜出了我给他用笔记本写的全部红银。我给全组约15人每人写了一两首师父红银的诗词，大家都喜欢看，后得知被同监舍一犯人告发。包组队长拿着抄写的笔记本走到我跟前，你把工具交了跟我来。来到了队长办公室，教导员跟我说，你不是嫌劳动时间长吗？让你好好歇歇。一听是冲着那封信来的，我感觉到可能又要过关了。包组队长气势汹汹地把我带到监舍楼里早准备好的一间空屋， 屋内水泥地上摆着一张没有床腿，而床面高洼不平，还断了几块铺板的床板，再加一只红色塑料桶用来大小便。我当即拒绝了在屋内大小便。包组队长说我宣传法轮功是犯了监规，需要反省，只字不提信的事，还给我编着号的信纸让我写检查。虽说关禁闭室像笼中鸟，但比起那嘈杂闷热繁忙的车间，也难得有这么一个清静的地方。整理一下思绪，觉得只有讲清真相，证实法，才能开创修炼环境。每天除了背法、练功和发正念外，就开始写自己的得法过程和在法中如何受益的。法轮大法是什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以及大法在全球红传的盛况等真相，以自己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美好与超长。又过了十多天，支岗开门把我带到楼下，发现包组长坐在楼下门外一株冬青树旁的台阶上。看见他时我吓了一跳，他面部浮肿，脸色暗黄，憔悴气喘，他有气无力地告诉我，送你上楼关禁闭之后，第三天他就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说着从腰侧拿出一个类似早期大哥大手机样的黑盒子给我看，说是心脏起搏器，今天过来看我，并说自己需要休息，也没有力气上楼。看着面前这位刚度完新婚蜜月的包组队长如此的模样，心情非常沉重。恶报来得如此及时，只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告诉他善恶有报的真理。回禁闭室的路上，支岗人小声告诉我，告你状的那个某某某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动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幸灾乐祸，反而感到他真的很可怜，更感到大法的威严同在。在禁闭室被关了47天，我写了25张信纸，之后我把写有讲真相、证实法内容的所谓检查交给了队长。回到监舍，我看到了告我的那个人因腰椎间盘突出生活不能自理时，我想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们怨恨他，还帮他打饭、洗碗、洗衣服。此事不仅使告发者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也使全监舍的犯人对大法弟子的行为和胸怀刮目相看，以实际行动用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善击破了那些邪恶骗人的谎言。师父的加持和那封带着充满真相的长达25张信纸的检查，解体了邪恶利用超长的劳动时间来摧毁大法弟子意志的阴谋。2004年12月底，车间由地下室搬至监狱院西林街的一栋宽敞明亮的大楼，劳动时间由凌晨3点收工逐减至晚上10点收工。信中的第一个要求实现了，当身临其境在邪恶的黑窝中时，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师父每次讲法都不厌其烦地告诫弟子学法学法学法的良苦用心。真后悔自己背的法少，怎么办呢？同修们把自己记在脑中的法写在纸上，互相交换着看，哪怕是几句都牢牢地记在脑中。尽管每个同修都被安排有包夹，警察指使看管大法弟子的犯人，几乎每个看管大法弟子的包夹都明白真相，极尽所能地保护着我们。有时包夹们也为同修传递大法经文。那时从外监区传来了有背熟转法轮的同修手写的每讲一小本共9讲9本的转法轮，再加上不断从域外传入的师父各地讲法，基本每个大法弟子手中都有法看。清楚地记得2005年7月3日晚收工后，在洗漱间混乱的人群中 一个约30岁左右、高约1米7、俊俏的女子靠近我，塞进我手里一折叠的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我快速回到床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打开一份用 A4 纸打印的师傅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时间是2005年6月26日。我一算，仅7天的时间就到了我手中，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因为我把这个新讲法抄写了3份，一份传到外建区，一份给了其他同修，一份给了与我同组一个有缘刚得法的因为经济问题而入狱的人。这人在组里是负责领料的，有一次不知道哪个监区的领料员偷了布，狱部派人到各监区领料员处搜查，查到我组领料员的指向时，发现了我抄写的那份师傅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报组队长一看是我的笔记，让狱部的人给搜出，对当时的包组长来说可不是小事。那几天我正过并夜关没出宫，在监舍的床上躺着，包组队长拿着我抄写的这份讲法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监舍：“某某某，你干的好事，这是你写的吗？让狱部查到了。”我回答：“是我抄写的，谁给你的？还有日期，指师傅讲法日期。”说着就摔到我面前让我看。我望着面前对我吼着的包组队长，非常平静地说：“某队长，你拿去好好看看，法轮功不是江泽民和中共邪党污蔑宣传的那样，它是佛法啊。而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你给他多少钱，你给他多少好东西，都不如给他这个法，它能使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致人类的道德回升，幸福祥和。”我背完了师父这段法，他一句话也没说，拿着那份讲法逃也似的走出了我的监舍。看似一场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在佛法的威力与师父的慈悲能量场中瞬间就风平浪静了，迫害我的邪恶解体了，师父又一次为我化解了患难。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从给监区长写信后，我就开始练功了。在黑卧里开创练功环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值班包夹拼命的干扰，连1分钟也练不了，根本没法练，偶尔能练上几个动作就觉得很幸福了。记得还没有给我关禁闭之前，我就给监区教导员分管法轮功的写了一封关于要求练功的真相信。几天后教导员值夜班，出宫后把我叫到阅览室交谈，他问了我很多有关法轮大法的问题，我都根据当时对大法的理解一一做了回答，并要求我给他演示了5套功法。因为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我建议他请一本转法轮著作看一看，在家练练这5套功法，身体一定会受益的。他虽然没表态，但看得出是认可的。我与几个同修避开支岗包夹，在隐蔽处做了交流，大家都行动起来，这样支岗包夹纷纷到队长那里打小报告。有一次在车间劳作，我上厕所回来路过队长办公室门口，今早上某某某我的名 还有某某某几个法轮功练功了，我们阻止也不听。治岗的犯人正向教导员打小报告，此时我与教导员打正面，他看了我一眼，打小报告的人后脑勺正对着我，没发现。我从他的身后走过，就听到教导员说，知道了，回去吧。当晚我又给教导员写了一封真相信交给他。过了几天吃过午饭，教导员至中午班找到我谈话。你写给我的信，写的所有信，包括家信，我都看了。关于练功之事，我不可能答应你，我也没这权利。执岗人员阻止你们是他们的职责，你们现在不是都在练吗？我找过你们吗？我虽然穿了这身衣服，用手拽了拽警服，我可是把你当姐妹带啊。听罢一席话，我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我把教导员与我的谈话告诉了其他同修，大家整体配合，执岗犯人也明白了，这阻止练功的小报告白打了，以后咱也不管了，只要在监舍，我们就有了练功的环境了。时间不长，我们在监区练功的事狱部也知道了，法轮功快躺下。每当听到执岗这样喊，就知道狱部查岗来了，执岗的犯人明白了真相。从开始的阻止到后来的看护，我们默契地配合着。有一天，监区的一个队长把我叫到他的值班室，说狱部开会了，要求几个不准。我说，我是修真善人的，得说真话，除了不准练功和不准宣传法轮功外，其余都能做到。他说，那你别让狱部抓到，给队长添麻烦。就这样，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练功了。发正念也是师父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发，车间、监舍、走廊都有表，便于出工收工看时间。说到表，我还发现一个秘密，监狱外不远有一个钟，在狱内虽然看不见，但打整点的声音却很清晰。一次因病夜没出工，我发现狱外打点钟声与监舍走廊的表相差10分钟，就告诉执岗人员此表比外面的快10分钟，大家也都说表不准。于是我边踩着凳子把表调了，第二天其他监区都出工了，我监区晚了10分钟。队长查原因，得知我把表调了，也没有找我，又把表调了过来。等我出工后，发现车间的表比狱外的钟声慢了10分钟，一快一慢，一天要多干20分钟的活儿，一年算下来要多干10多天，这就是披着执法外衣的中共邪党监狱干的黑心事。监狱法规定，服刑人员有权利享有休工假、星期天。我发现一墙之隔的男监，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休息。而女监别说星期天休息，不加班就是一种奢望。我想大法弟子没有做不到的，只要在法中，只要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帮的。我与另一个同修商量，决定从2005年7月20日那天，恰好是星期天，开始休星期天。7月20号那天，我们四个同修参与，教导员安排好车间后找我谈话，问为什么不出工。我告诉他，一，今天是中共邪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日子，心情不好。二，同是中共邪党的监狱，为什么男监星期天休息，女监却不能？这是我们的权利，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星期天休息。三，我们没犯罪，其他犯人能减刑，为什么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却不能减刑？教导员听后说，我答复不了你这些问题。我回答说，那你可以向上汇报呀。自此每到星期天，我们四个同修就不出工了，以后增加到了8个同修。刚开始只要我们休星期天，队长就安排值班的把凉水关掉，不给我们水用。我们就整体配合找队长，说这就是迫害我们， 后来另一个队长说，你看看你们现在，直接牵着队长的鼻子走了。此后，每当过年过节，我们便自制贺卡，用彩笔画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梅花、荷花，或配以简单图案，再加上几句祝福和问候语，送到队长办公室，他们每次都会高兴地收下。愿工作在这特殊岗位的众生明真相。大法弟子有大法的指引，有师父的保护，即使在邪恶的黑窝，也能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修炼环境，只要你有愿望。感恩大法的救度，感恩师尊慈悲的保护。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